大家好。
好。
都很好。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祷告的？今天早上心里面有什么重担需要我们一起祷告？没有吗？大家都心里面平静安稳，谢谢。方便在 ，surprise。好，一起祷告。天父，都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虽然你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想起来，或许劳苦但重担。我记得主耶稣的话语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我心若何谦卑，那我若虚伪样式，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恳求主把你的安息赐给我们，叫我能够学习你心若何谦卑的模样。我清晨周日早晨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主恳求主你的话语亲自的安慰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领我们。我将今天早上的敬拜来是聆听主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语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这个教会向你献上感恩，为你的众儿女献上谢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早上你会选了几首属于爱主的歌，诗歌里面呢很感动。多年来我一直祷告，就是说恳求帮助我能够爱主更深。这个祷告已经有50年了，几乎每一天都这样的祈求，主啊，求你使我爱你更深。爱是个体，不是整体啊。我觉得整体的爱是在台上呼口号，个体的爱是在台下说悄悄话。爱是个体，不是整体。神造我们是一个一个的造，所以他爱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的爱。是个体，不是整体。就像我们有儿女，每一个儿女都有他们的个人，都有他们自己宝贵的地方。感谢神，他爱我们。所以今天早上呢，他我们都能够一起来享受神的爱，爱我们，导致于我们愿意跟随他。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次讲到的是福音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主耶稣他拥有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武林的权柄，主事的权柄，灵界的权柄，物界的权柄，他都有。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福音的使者啊，福音的使者。那在讲之前，我们先来读经文。我上次来了，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大使命呢都能够背起来，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诵，来背诵主教导我们的，给我们的是一个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也 按你做的门，或父子圣人的名义给他，把我吩咐你们的都叫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在其他世界的末了。耶稣进前来，我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已经结果了。 怎么样赐给他？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他在十字架上得胜，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他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他拥有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利，都已经赐给他。所以，你们要去。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要去。我想每一个人都要去，这个是你们，是所有的人。回想我们信的主从天上得来的护照。 有声音告诉我们，问我说：“就像当年以赛亚在圣殿，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听到一个声音，信主和奉差遣是同时。当我信了主那一刻。 我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信主也是奉差遣，那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就要把自己献给神，献身给主。所以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主在问我们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谁肯为这生命体的真神去呢？ 当以赛亚听到这个声音，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盼望今天早上，我们都能够听到这个呼唤，这个声音，谁肯为我去呢？谁肯为我去呢？那我们就愿意回答，就像以赛亚当年在圣殿回答。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大约48年前，48年前，我在一个教会的差遣年会，英文叫 Mission Conference， 差遣年会。 当时的讲员是周祖培牧师，大家知道这个周祖培是恩友堂，在恩友堂担任过几年的牧师。恩友堂牧师周祖培那个时候在香港牧会，我们教会了请他来担任这个参展年会的讲员，他以罗马书第12章来勉励我们。 所以弟兄们，你们将你们的身体当献上，你们的身体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时候我是大学2年级，当我听到这个呼唤，周祖培呼唤说：“谁肯为神？”
谁肯为我们？他做了这么一个呼唤，年轻的我就把手给举起来了。我愿意为主，我愿意为主，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主。听说的时候，大家的眼睛是闭起来。 没有人知道谁举起手来。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周牧师说：“
刚才举手的人，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一群都是年轻人，大约有七八个人，走到前面去。周子培牧师为我们祷告，那个景象直到如今历历在目。所以今天或许神也在问我们这个问题：谁你们在做，谁跟随我去？我们要听我们救主的声音，他时刻都在呼唤我们：谁肯为我们去？所以这个谁是谁呢？你们要去，你们就是我们，你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都在主里面经历过他，我们都经历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信主就是经历，信主就是经历，在理性上经历，在感性上经历。我们认识他是两方面，一个是在理性上对神的知识越来越增长，越认识他，我们越是爱他，爱是感性的。所以我们信主就是在理性上经历他，在感情上，在感情上也经历他，这是天天的经历，好像是爱的关系，是没有一天是不爱的。难道会有一个爱人，有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我决定今天暂时不爱你？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因为爱是永远不间断的，永远不间断。我们爱主，跟随主，也是没有中断的，是每一时每一刻，白天夜晚做梦都在经历，连做梦都在爱。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的经历，经历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初代的人，他们是做什么见证？他们是做复活的见证，对，他们少了一个使徒，另外另一个要做马提亚，要跟他们同做什么？做复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要第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见证就是 witness， 因为你亲眼看过，上次讲你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亲自感觉到这个主，亲自经历到这个主。若没有经历，怎么能够做见证呢？所以这个是一个 witness， 要见复活，要跟他们做复活的见证。可见当时这些做见证的门徒都亲眼看过。保罗说，这个复活的主向多人显现，有一次向五百多个人显现，如今有一些人如今还在，有一些人都还在。所以这些做见证的人，因为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主，因此他们才能够做这个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信了主，我们经历主，他使我们最终被拯救出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活过来。就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从死而复活，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因此我们有这个亲身的经历。 我们就要去告诉别人。所以有人建议说，你要把自己得救的见证写出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告诉别人，可以做见证，因为你若有复活的经历，我去告诉你们，这个是对不起，也对不起自己。你把这么好的东西，我去告诉你们，这是一种selfishness。Ultimate selfishness， 绝对的自私，因为你有这个救恩，你经历了这个救恩的甜美，竟然去告诉人，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私 ，absolute selfishness。若你没有经历，若你没有信主，或是你没有重生得救，那你不去告诉别人，这是理所当然的。知道你没有经历吗？没有经历怎么告诉你？说这个你们是谁？就是我们在主里面重生得救，尝过主恩滋味，我们要去做复活的见证，因为我经历过死。历史有主前和主后，对不对？我上次也说啊，我们信主也有信主前和信主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所以我信主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信主后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有很清楚的对照。所以你就可以告诉别人，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你要去告诉你，这个你们是你，也是我，是所有信徒的人，所以你们要去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所有信徒的人，你们就是我们。去哪里？难道我每一个人都要到海外的当那个跨文化的宣教士吗？大家不要紧张啊，这个去哦是有近而远。由近而远，见证是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的。我对我的妻子讲道已经讲了30年，她也听了30年。我的讲道所先是对她讲的，也是对我的儿女讲。如果我言行不一致，我的讲道也会觉得非常的羞耻。在我的妻子面前，在我的儿女面前，我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见人若不知道如何照管自己的家，如何有是神的教会呢？所以这个见证是从家中开始的，由近而远，由近而远。一个人曾经有这么一个人被鬼附，鬼被赶出来， 他要跟随耶稣。但是主耶稣却对他说，你要回家，把神在你身上那奇妙的作为告诉你的家人。所以跟随主是要先回家，在家里面跟随主，由近而远，由亲而疏，一路上由大而小，直到一起做我的见证。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住的城市，我们所在的公司行号，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在哪里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论到哪里去，就像亚伯拉罕当时到陌生的地方去，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是做什么？大家记得吗？主坛献祭，挖井取水，首先是主坛，然后再挖井，这两件重要的事。好像清教徒来到美国，首先就到了一块最美好的地方，最高之处，建造他们敬拜神的地方。首先就是要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的家庭，家庭祭坛，在你的学校，学校祭坛，在你的公司，公司祭坛，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为主而活，当作活祭献给主。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祭坛，因为这个地方是你摆上自己当作活祭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合理的，理所当然。所以我不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圣洁的，不讨神喜悦的，不合理的，表里不一致的，假冒不善，不把自己献上为主而活是不合理的事。为主而本身就是一种见证，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要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点灯不是放在头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照就能照亮一家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至于海外宣教，我去不了，我有负担，我有儿女，我去不了。去不了，通常都是一个借口，因为去有许多种嘛，对不对？我有一个属灵的母亲，在我生命当中呢，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提起。当我进入这一个学校的时候，算是在台湾是一个教习的基督教学院。我去的时候是 freshman， 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同时跟我去的是一个从海外来到台湾当宣教士的一个60岁的女士。60岁，我23岁，当过兵啊，去念这么一个小学校。有一天呢，我们一起到麻风病院去探访一些麻风病人，在台北淡水的一个麻风病在疗养院，我跟他一块儿去，我就认识他了。他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他出生在中国的江苏泰州，在上海念高中，在美国念大学，结了婚， 生了三个儿子，在中年的时候，是他的爱人就过世了。爱人过世之后，他亲自抚养三个儿子，大约五十几年之间，把三个儿子抚养长大成人。老大是个商人，老二是个牙医，老三好像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把这三个孩子养大之后呢，他可以养老到六十吧，但是他听到天上的菩萨，谁肯为我去？谁肯为我去呢？听到了这个菩萨的话，啊，我愿意去。就在六十高龄啊，离开自己亲自抚养的长大的儿子，到台湾成为一个宣教士，总共大约有十几年的时光。现在去不了，将来可以去；将来去不了，你可以借着祷告去。祷告去不了，祷告可以去的，我也去不了，金钱也可以去，所以怎么去的？有一个人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去，自己也去不了，祷告去，祷告去，金钱也去。几十年来，我们虽然有活动的经，但是从来对宣教士的奉献，从来就没有间断，直到如今，我们还是继续的。祷告去，金钱也去，所以自己本身去不了，是可以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心里面有负担，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金钱也去。所以你们要去是可以去，你要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去，现在去不了，或许将来也可以去，全时间去不了，半时间也可以去。曾经我认识一个医生，他是麻醉师的，他是麻醉科的医生，在美国他做麻醉师呢是一个 part time job， 因为他赚了足够的钱，他立刻到海外当宣教士，他的妻子是中国人，所以他不断的去到中国去到各个地方，所以呢他的 full time job 是 missionary， 他的 part time job 是 doctor 是 physician。所以弟兄弟，现在去不了，将来去，全时间去不了，半时间去。我一个男朋友，练医学院，他的心智就有一天他要去做一个 medical missionary， 他目前的训练还没有完成，但是他一心就想到海外，把自己献上。我在洛杉矶当助理牧师，当了助理牧师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他们毕了业之后，两个人现身到东南亚一个国家当 medical missionary。 有人说，哎呦，这个太有点浪费了，有一点牺牲吧。 Oh no，一点都不浪费，一点都不牺牲。我曾经在这里提过一个著名的英国牧师叫 Mark Lloyd Jones， 对不对？大家听过没有？中文翻译叫钟马田。钟马田，他的女王医生的助手，他的妻子是眼科大夫。但是呢，有一天他有受到一个极大的感动，把人的身体医好。叫他能够更强而有力的去犯罪，倒不如依他的灵魂叫他能够得以生存。他有这么一个感动，他就放下他的医疗事业，放下女将来成为女皇大夫的身份，到一个好像是爱尔兰的一个矿工的区域当牧师去了。他在台上从来不讲他自己的背景，那人家如果说，哎呀，牧师你这样做牺牲太大了，我就很生气的问他们说，
What sacrif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牺牲呢？这个是privilege，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为主然后做他的见证，奉肉身的仆人，这是一个莫大的 honor and privilege. What sacrif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不是牺牲，绝对不是牺牲。哎，有人再也不是年纪那么大一把，还到处跑干什么呢？我觉得也是啊，好像有点累了，跑不动了。其实啊，年近古稀啊，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儿子说，我儿子是医生，我想说，看我这个样子，平常不太去看医生，恐怕去看医生，我大概可以再活几。 儿子从此告诉我说：“爸爸，大概是75到90。”75到90，那我一向悲观，我大概75、75年，我爸爸76过世，只有5年的时间。儿子不客气，75到90。乐观的人说：“哎呀，我还要去。” 这是一个极大的 honor and privilege， 有生之年，无论还有几年，活一天是为主活一天，活一年是为主活一年，活十年是为主活十年，活一天是做一年的见证，活一年是做一年的见证，活十年是做一年的见证。所以我在这里提过，再说一次。 我们一生一世是要跟随主，年轻的时候跟随主是用跑的，中年的时候跟随主是用走的，晚年的时候跟随主是用爬的，就是用膝盖走路，也要跟随主，也要跟随主，对不对？就像雅各临终之前站。 那我3年前或4年前动手术之前，我一个人躺在手术的预备室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那时候我想说，在我一生一次，我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要说：“主啊，我爱你。”因此。 我躺在手术室说了3次，主啊，主啊，从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清晨的祷告开始就说了3次，然后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后的一句话，主啊，我爱你，我要跟随你。 这是一个见证的一生，最后去的时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我看得非常之感动，因为这是保罗宣教士一生的写照，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一生。 每次讲到保罗，心里面都是悲伤。有人觉得保罗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可是他感性的一面是非常之强烈的。他在书信里面总是教义在先，情感在后，他总是被自己的心情所感。 所以保罗是一个感性，绝非不理性。他的一生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3节放出来，他的一生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一生。 早上我跟妻子说，哎呀，每次上讲台我总觉得有一种莫大的无助感，或者是无力感，我英文叫做 helplessness， 感觉到非常 helpless。 大家对传道人要有一个极深的同情心，因为传道人都有一个自卑感。为什么呢？自卑感就是自己很无能，因此我们要时常提醒我们自己说，在我不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此我虽然不能，但是上帝他能够做自己。因此我们求圣灵在当中复兴我们，感动我们。人不能够感动你，但圣灵能够感动你。传道人有自卑，因为他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神能够做事。写诗的人也是一样，有两个诗人同时说过一句相同的话，他说诗不能够使任何事情发生。 Poetry makes nothing。 我又是传道人，我又是诗人，讲道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所写的诗也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但是感谢神，圣灵能够借着讲道，能够借着我所写的诗，能够感动人。每当读到一些基督徒的诗，我就热泪盈眶。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就能够感动心。无论我做什么，凡我所行的，我写我说，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使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一生最大的感恩就是奉献自己的生命。这个有点抽象啊，要发现自己的生命。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用很流利的普通话跟人交谈。我的母语是台语，所以普通话不太流利。有一天我突然用很流利的国语来跟人家讲话，连我自己都受到了极大的惊讶。那个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一天在高中的时候，在一个萤火晚会，我突然毛遂自荐，在众人面前唱一首歌。这一首歌叫，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这一首歌叫做《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紫夜的流云。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声音。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但是等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我可以用我的言语，用我的歌声为主祝福。这是我们说话，我们唱歌主要的目的。不知道有多少次，每次敬拜，在美国教会敬拜，在华人教会敬拜，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美国教会敬拜，我坐在我前面的人都会告诉我，我说你会唱歌，你的声音很好。美国人比较喜欢恭维别人，但是这个声音是为主而唱，这个言语是为主。把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发现我自己的声音，我发现我自己的恩赐是要为着福音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不要说我没有恩赐，你绝对有恩赐。当你信了主之后，主就叫他的恩赐赐给你。你要去发现你的生命，你要去发现你的耶稣，然后用你的恩赐来做见证，来做见证。所以我怎么会说我发现我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主的赏赐，为了要用来为你做见证。所以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礼物就是能说话，能唱歌。不要以为我是个音乐家，我五线谱都不认识。我就是为主唱，为主，把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不要一个人的真福音。弟兄姐妹，这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并且保罗他愿意与人认同，跟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了要得着。连做梦也在传。昨天晚上梦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厨子，做菜，正在炒一道菜叫做炒土豆。对我当然台湾人来说，这个是相当陌生的。土豆不是蔬菜，但是这是一道国人都很喜欢吃的菜。他在炒土豆时，我问他说：“请问你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我……我不是问他什么，我说请问你从何处来？你是什么地方人？”他告诉我说：“我是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疏远辽远我忘了，反正里面有一个远，非常之远，非常之偏僻。我记得在梦中我就对他产生极深的同情心。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从一个穷乡僻壤来的一个人，甚至也有一点想说把福音给传给他，他是一个很有需要的人。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姓陈，他一生奉献给主，直到如今已经是80几岁的老人。前一阵子我去看他，他的妻子中风，半身不遂，神志不清，已经大约有将近10年左右，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老牧师一直在家亲手照顾这个妻子。他告诉我说：“我当年给了他的应许，或生病。”或健康，或疾病，或死亡，我要照顾他。果然，他就守住他对他妻子的应许。他为他的妻子，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面，服侍他的妻子，因着爱的缘故。但是，这不是他生命的东西。他生命的东西，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餐馆，他要向餐馆的人传福音。他负责一个叫做旅服馆系，旅馆旅行的旅，福音的福，旅服馆系。他念念不忘，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所有在餐馆里面的人。或许我做了这个梦，跟他有点关系。像餐馆的人，我就要跟他们一样。我在大学城 当牧师参观的人不多，但是他们都是被忽略的一群，因此我对他们有极大的同情心，因为他们在一个大学城里面都是学者，都是学生，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是对于这些人，我也就要跟他们认同。在我教会里面跟我同工最亲切的就是一个厨师，他开了一家店，非常的爱。所以这个老牧师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些被教会所忽略的这些来参观的帮助。他本身也是普通人，无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要做什么样的人。传福音首要的就是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救些人。认同。其次呢，就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要去的人啊，纪律是非常重要。包括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主耶稣也读到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必当舍己，背起他，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两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舍己，一个是攻克己身。这个是传福音的人的纪律 ，self-discipline。对，传福音的主要一个很重要一个条件呢，就是你这个福音的使者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你的生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你是愿意跟别人认同的，你是愿意舍己的，你是愿意攻克己身的，你是一个有纪律的人，你是一个有见证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所说的。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最后呢，讲到一个见证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这个人或许应该大约都有听说，或许没有，但是我记得以前在教会讲道时有人提到这个人，他这个人名叫 Jim Elliot， 吉姆艾略特。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跟从，要顺服神的呼召，到海外，到一个福音从来没有到达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做一个有见证。他大学念的是在伊利诺的一个圣经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叫做惠顿大学，大家都熟悉。所以呢，他的生命就是要奉献在福音的工厂上，没有一天，没有一时，没有一刻不再思想这个问题。就是他毕业之后要到一个福音从来没有到的地方去为这件事，因此他的学业都是在为他将来的侍奉做一个预备。果然毕业之后就跟他的两个同伴现身到一个地方，这个厄瓜多尔要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首次飞机在海滩降落的时候，准备向这些土人做见证，他首先丢下一些礼物，表示我们对你们不是是有善意的，但是这些人并不明白，也不领情， 在飞机降落的时候，他们立刻在海滩上为你寻找了。这个人名字叫金丹利尔，他的妻子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基督教作家叫 Elizabeth L. Elliot， 伊莎白·艾略特。丈夫死了之后，他继续留在土人当中，向他们做见证。听说到后来，那些刺杀他丈夫的那些人也信了。当然，这是一个无常的故事。但是在他的日记里面，在他年轻的时候，预备自己先征别主，在他的日记里面。我看过他的日记的复印，当中有一句话这么说，这是一句很著名的话，盼望也能够受到他的勉励。他说：“放弃本身无法保留的，去得着那些自己不能够失落的，这个人并不傻。人家以为你这么傻，年轻有为，为什么奉献自己去当宣教士？”他说了一句，这一句话就是他生命的写照：放弃本身就无法保留，去得着那些自己永远不能够失落的。这个是一个聪明的人，这是一个有莫大福气的人。盼望我们也能够受到这些礼物，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为神所用。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你们就是我。我们要去是万民做福音，对弟兄姐妹，他帮我们把自己献上，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生命，这是放弃本身无法保留的，去得着那永远不能失落的。这个是上好的福分，是主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人。不能夺取。我们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叫我们去，主啊，叫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自己的实验室，主啊，能够筑一个祭坛，能够为主而活，能够做主的见证人。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可以自己。到海外去，到一个福音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那里去。哦，主啊，若是我们不能去，现在不能去，将来可以去，将来去不了，主啊，我们可以金钱去，我们可以祷告去。哦，父神，恳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